大家平安。我们的基督徒会堂是没有牧师的啊，是都叫长老啊。很简单的介绍我自己一下啊，我叫莫月照啊，还有我的另外更好的一半啊，我的太太丁敏，可以站一下，站起来，丁敏啊，丁敏。很难得在这一次就跟我一起过来啊，你以后有机会就看到他是我更好的一半了啊，我是比较不好的一半。我是在香港长大的啊，所以我是地道的广东人，所以很多广东讲道的时候就很多广东的例子啊，就是自己丢脸的例子啊，出来读书了之后就工作啊，也是在来到硅谷嘛，都在这个科技这个 IT 里面来工作，有三十年的时间。然后后来的话就最后那25年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，就是在 IBM 啊。然后呢，我是2002年逃兵逃好多次，但是被神的呼召啊，然后呢就不得，最后就是像约拿一样就把他抓起来啊，就呼召了之后，我就2002年就提早退休，然后就去读神学，在西方神学院，美国的西方神学院读书，然后2005年在神学院毕业，然后呢就在基督徒会堂，在南谷的基督徒会堂安立成为长老啊，然后到现在的话已经有服侍那么多年的时间了。然后呢，虽然还是在这个南国来服侍，但是也常常出去来做门徒训练，所以我现在也是在这个众圣徒事工团在外面去教圣经啊，去服侍门徒，所以呢，等一下也会听到，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到欧洲啊、中国啊，也在美国这边做门训啊，简单的就是这样子啊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到罪。你说第一次来讲罪，这怎么哪有讲员怎么讲罪的哈，对不对？因为罪这个是很不好讲，很少这个传道人、牧师、长老讲罪的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？最少有三个原因，我知道的。第一个人不喜欢听，而第二呢，使人有罪恶感。那第三呢？他说你是谁啊？你还不看照镜子看看自己？所以这三个都很难讲的。但是呢，是神的心意，是对罪的一些心意，是需要就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所以我这个主题呢，就是神这是愿意我们人回头啊。然后呢，我的经文呢是在刚才读的这个弥迦书啊。弥迦书这个 Mike 啊，我有四个孙子啊，然后其中一个孙子叫 Mike 啊。但是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每个星期天我们都来敬拜神，是不是？都有读经，都有祷告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真是能够面对在神的面前面对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还是有些地方不讨神喜悦的。如果我们看我们的行为的话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说，为什么属神的人有时候会犯罪？那我讲我自己，我常常会犯罪啊。为什么是这样子？那就是前几天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我就的太太就问我说，她说某某弟兄啊，他这个要结婚，但是他女朋友的父母亲不允许，他们两个人呢就在安静这边等，不晓得他们最近那个情况等得怎么样，因为等了快2年的时间了，你要知道啊，这个是等结婚。那我就说你应该知道啊，因为你去跟一些熟悉这个弟兄的一个姐妹们的来查经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去问问他。然后我讲完这句话之后，他就有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洞察。他说我发现啊，我跟你结婚38年， 然后认识结婚之前还两年40年的时间。然后他说你很少讲你不知道这几个字啊，不知道这几个字不在你的词汇里面。但是呢如果我怎么样从倒推你的讲的话的话，你就是不知道嘛，你要我去问嘛，但是你都不讲。他一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说是啊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从来不讲我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其实我太太就是38、40年，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呢、啊、就是非常的自信也非常的自傲，然后呢他已经受了苦受了40年。这些东西啊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40年，当然过去他也给我讲一讲，但是我讲完了又在我的潜意识里面不知道，不在我的词汇里面。所以我就看到啊，我们犯罪是会后悔，是会内疚，甚至乎是屡战屡败，而且是屡怎么样改都改不过来。那我是这样子，希望你们不是那样子。那神怎么看犯罪？神对罪的看法是什么？所以呢这个弥迦书的话那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背景嘛。因为弥迦书是个我们叫做小先知，他并不小，只是他的写的那封信很小，对，很短啊。他那个时候同时期的话是跟这个以赛亚你们现在读的一模一样，这个时期做很长一段时间的先知。那你们也晓得对不对，好几代对不对，南北国这些王，有些好王有些坏王。然后呢但是呢有一个很执着，这几个王的话他都是留了一下丘坛高地，然后呢就在那个上面去建来敬拜耶和华神。而且呢这些啊以色列人虽然他尤其是领袖们，他们觉得自己是非常属灵的，虽然他怎么样其实都去拜外邦人的神。为什么他有那么自信？他相信是神跟他在一边的，就好像我们一样。因为他说那个神的圣殿是在耶路撒冷，显然我们在圣殿里面敬拜耶路撒冷，所以神与我同在。你看看这个圣殿，但是他们心里面也没有在敬拜神，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呢这个弥迦就借着神，就借着弥迦就告诉，第一站就告诉我们，就说你们已经啊以为你是跟神在一起的，不是的。然后我们怎么知道？怎么知道？因为第一章的第二节就告诉我们，他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，和他地和其上的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，主耶和华从他的怎么样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什么不是啊。所以他整本书是讲到他们的不是，你看到没有？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自以为我们是非常怎么样属灵的，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来敬拜来聚会都来读经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呢这里的话，所以这本书对我们是很有帮助，就好像怎么样以赛亚书一样啊。但是呢我现在前面九节我们来看一看，在这个大前提之下，到我们第一点就是说神愿意人回头，第一个原因就是神看见罪的，神是晓得罪的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罪在人面前，我们人与人之间面前是可以隐瞒的，但是呢在神面前隐瞒不了。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隐私的呗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那些先生不让太太晓得一些事情，或者是太太不愿意先生晓得一些事情，所以呢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些感情就不知道，人是不知道的。但是神怎么样是绝对知道，知道了之后怎么办？神是绝对不会怎么样袖手旁观。那我们是说怎么知道？如果你看第三节的话，他说看啊，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，他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出了他的居所？他不是继续待在这个居所里面，所以啊他要怎么样？他不会袖手旁观的。他去哪里啊？步行 地的高处，地的高处当时讲什么？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两个都是在蛮高山岗上面的啊，不只是这样子，它也是怎么样？当地南北国的首都首府也是怎么样？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有个双关语，这个高地，他说我就是来看看你们这些人，然后呢怎么样？你就看见他，所以我要见证你们的不是袖手旁观啊，是要参与的。但往往的话，我们对罪我们怎么看？我们就假装没看见，是不是？尤其是这怎么样，在教会里面，不要讲这些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不愿意讲罪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看到这个啊，我说真是求神给我一个谦卑的心，把我自己放在里面，好叫我可以在神的面前对付我的罪啊。所以我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看到罪是神是不喜悦的，所以他不能袖手旁观。那神看罪的反应是什么？第四节，众山在他以下必笑话，诸谷必崩溃，如蜡化在火中，如水冲下山坡。在他以下是在他的什么以下？在他的易怒以下，在他的愤怒以下，是不是？是可怕的。如果你看到，他就用怎么样？用蜡、用水这种破坏的来形容他的愤怒是何等的大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说，神的愤怒是可怕的，是不可轻慢的。那我们怎么晓得？那摩西上了西乃山，跟神面对面，然后是耶和华神就给他律法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他下山的时候，他看到什么？看到金牛犊，是不是？那看到金牛犊的时候，他就把两个石板就把砸了，然后怎么样？还把那个金牛犊把它怎么样烧掉、磨掉，对不对？要他们喝水，你就看见耶和华神多么不喜欢这些东西啊！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呢，这些万民为什么属神的人，神对他们那么愤怒？因为在这个民数记二十章的十二节讲到，耶和华就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怎么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。带领了四十年的旷野，摩西只犯了一件事情，神要他吩咐水从磐石出来，他只是怎么样敲他两下而已啊，他四十年的这个攻击就完全没有了。你从人来看这是很不合理的，但是耶和华神在这里告诉他说，他说因为你怎么样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就不能进去了。所以你就看见啊，这个神的真的愤怒是很大啊。万民属神的子民，神看罪看不看得清楚，就是说神对罪的判断会不会有错，会不会有错？我们来看了啊，第五节，这都因怎么样？雅各的罪过，以色列家的罪恶。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？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？这里是讲到什么？万民的罪恶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个平行句，对不对？雅各的那个罪过，然后犹大的罪过，他们的万民的罪恶是什么？就是拜外邦人的神。那我们就说，有什么证据啊？我们通常来控告别人或指责别人，我们不一定有证据的，但是耶和华神就把那个证据拿出来给以色列人看。那个证据是什么？那个罪恶的证据呢，就是撒玛利亚这个地方，这个城市，就是怎么耶路撒冷这个这个城市，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个丘坛。丘坛拿来做什么？是拿来献祭给外邦人的。意思是说，你眼睁睁，我就告诉你这些是怎么样证据，你犯罪的证据。 所以耶和华神是不会看错的。那我们就说，我们自己晓得我们的罪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晓得我们的罪。当别人来控告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还怎么样？不承认，是不是？我们把它盖起来，然后别人怎么样？也不那么容易找到证据的，除非真实的这个把它抓出来。但是神这个东西看不看见？看得见的，所以神是绝对不会错的。如果你看的话，这些地方这两个城市是属于谁的？属于神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地方是属于神的？因为这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告诉我们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为什么属我的子民呢？因为两个字了，对不对？全地都是我的。全地都是我的是什么意思？所有在地上都是我的。所以呢，当怎么样，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去做拜假神的地方的时候，是完完全全跟神的心意是相反的。那十诫，对不对？也告诉了我们，对不对？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神。是讲到这些东西。那我们旧约怎么来应用啊？旧约应用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通常我们就用旧约的律法来直接来应用，我们应用也要晓得怎么用。因为旧约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投到新约那里，找到新约的圣经，我们就用新约的圣经来应用，才能够活出那个应用。那这里是讲到什么呢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那就是说，我们会说我们没有犯罪啊，我们没有拜外邦人的神啊，确实是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像当时那样子，对不对？就做一个假神来拜，没有这样子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有什么？因为我们什么时候体贴我们的肉体，就是与神为敌。那你就说，体贴我肉体，我就是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而已啊。我只是喜欢每天每个礼拜就去 Macy shopping 一下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就喜欢打麻将，喜欢难道是错吗？我还是来做敬拜啊。这个是说你喜欢的东西，我们的心中的所爱，神就是说你就是体贴你的肉体。因为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七节告诉我们，他说原来怎么样，体贴肉体就是就等于与神为敌。这个就是反射，就除了我以外你没有别神。那体贴肉体的应用就很多了。那我自己最近刚刚从没多久之前从国内回来，你知道那个去那个人家就请我去吃这个烧烤，烧羊肉，你知道？哇，那个羊肉串，不同的羊肉串啊，内脏啊什么都在那边烧，哇，真是好吃啊，又辣，对不对？那个东西，哇，我就放纵我的肉体情欲，就吃很多。因为开始的时候还怎么样，有点那个，就是说有个面子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做出来做老师的话，不要那么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。第一串的时候，哇，好好吃，对不对？吃完了，因为我才发现有一个习惯的那个中国的文化啊，你盘子不能空了，你一空他又给你一个，你一空又给你一个。我吃了十几串了，这个叫做放纵我肉体的情欲，因为太好吃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我是好吃的人，你就知道我心中的所爱是什么啊。还有那个呢，因为我对自己很自信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都觉得我自己的那个道理、我的逻辑、我的思维、我的观念都很对的，因为不对我不会讲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很多意见，所以我很多自己的主见，而且这边对自己有信心的，所以我就常常这样讲出来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本身会伤了我太太40年之久。这个叫做放纵我肉体的情欲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心中的所爱是谁啊？我自己啊。因为我看重的是我自己的意见比他的意见还要重。我讲这些话， 是多少多年来，伤了之后还不觉得那个是伤害，还不觉得那个是伤害。那你是说那个神看见人有罪，神有什么反应？神有什么反应？所以呢，你就看见就是说，我们就来到神愿意人回头的原因。第二点，神对人犯罪，将来是会有审判的。所以呢，就来到怎么样？第六、第七节，第六、第七节，第六节讲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。”又作为种葡萄之处，也必将他们的石头倒在谷中，露出根基来。这里是讲到我是怎么样，耶和华默示给这个先知弥迦写的，所以确实是耶和华默示的事情，必死是一定的，逃不了的，逃不了的。然后撒玛利亚本来是什么呀？是以色列居住的城市，是不是？是耶和华所应许之地，是来怎么样敬拜耶和华的地方。那现在呢？将要怎么样？将要变成废堆、乱堆，变成种葡萄就是什么？既然是废地的，我就废物利用，就随便种一些东西。过去是敬拜神的圣地，现在就变成粪堆。过去呢是什么？是很好的那个建筑物。很好的，现在怎么样？连那个建筑物都翻过来，然后呢，连那个地基都看见。这里形容是什么？就形容那个城市将要何等大的破坏跟毁灭。那这个信息是神的审判，神的审判已经来了没有？还没有来，因为有两个我必也必是讲到未来一定的事情。没有发，还没有发生，但是将来一定发生，表示是什么？这个审判是暂时的延迟，delay，暂时的。然后呢，怎么处理？神讨厌的是什么？是人去拜那些偶像，而不去敬拜神。那我怎么晓得第七节？他说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，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，所有的偶像我必消灭。这里是讲到神讨厌这个偶像，因为偶像的特别是怎么样？是一切雕刻的这个偶像，就是也是怎么样？在十诫里面，出埃及记20章第4节告诉我们，不可怎么样为自己雕刻这个偶像，自己雕刻这个偶像是给自己来拜的，自己拜一个东西，自己去雕刻出来的，是这个叫做不可以这样子。那你就说，在摩西的时候，就是刚才讲到，你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因为怎么样，因为摩西不见了。他们以为怎么样？神已经不与他们同在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说：“你就给我做个金，就求这个亚伦给他们做一个金牛犊。这个金牛犊就代表了神与他们同在，所以他们的事需要神与他同在，因为神同在是何等的重要。所以这就把金牛犊就代表了神的同在。所以去拜偶像的意思是神不在其中。”然后呢，那个偶像就代替了神，所以呢，我们心中的偶像是什么？今天的应用就是我们心中的所爱。那一讲到心中的所爱，我不晓得你们心中的所爱是什么，但是我心中的所爱，我过去呢，就喜欢打篮球，看篮球，所以呢。都是很喜欢看 NBA，也喜欢打。不管家里多需要我，我的就是一定要去打球，不打球不行。那你说打球本身健康啊，又可以那个调剂调剂身心，有什么不好？那现在问题来了，教会 要教圣经，哪个重要？你要去读圣经重要呢，还是去打球重要？我告诉你，我过去我一定去打球，不得不打球。我也尝试过改变我的行为，那么坐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听讲圣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心想什么？脑子全是哇，我投球多好啊，哇，有劲了，对不对？那种心，那种喜悦啊。然后呢，一盖这个打个火锅，哇，那种喜悦，我心里面全是想这些。但是坐在那里，我要讲的是什么？这是我的心中所爱，是没有办法怎么样去克制的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，对不对，都有我们自己心中的所爱，就是我们的偶像。我们那个这个偶像呢，我们心中没有神，所以呢，偶像我们的心中的所爱，是把我们人怎么样带离开神，把他带离开神。在弥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是不是去拜偶像？那你说为什么他们会拜偶像啊？因为怎么样？他们希望，因为当时农业社会，希望有丰收，是不是？丰收是需要雨水，对不对？丰收是需要怎么样？人力，是不是？生养众多，所以对不对？要求雨，对不对？要求这个生养众多，就是当时的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他就觉得神与他同在。但是如果看到逆境没有丰收的时候，他们就发毛了，是不是？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的人，说神在不在这里啊？然后再看看邻国的诸王，他们拜他们的神好像蛮灵的啊、哦，所以呢，他有下雨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所以呢，怎么样？不知不觉，那我们也去拜拜他们的神，因为怎么样？耶和华神已经不与我同在，他不管我了，那我就惨了。那我们今天，我们可能有工作，但是不好。我们是找一个更好的工作，如果没有工作，你要去找工作，是不是？在金钱上面我们忧愁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个不好的小的房子，我们希望换大一点的房子。小孩子未来教育的费用从哪里来？这些都是很好的，就是我们的人生的问题，那就是当时怎么样米迦的以色列人的问题。所以人去拜其他的东西，不去敬畏耶和华神，是从这里出来的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刚刚讲到，就是拜这些东西。那我的偶像，刚才讲到是我的肚皮，对不对？也讲到我的主见，还有一个，我是靠着我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去怎么样讲课教导，那个甚至乎教圣经讲。所以这些东西我真是要特别的小心。我是怎么样？是拜自己呢？那我怎么知道晓得我是拜我自己的偶像？当别人下来的时候跟你讲，哎呀，莫长老你讲到真好啊，我那个时候就要小心，真是要特别的小心。当我沾沾自喜的时候，我就是拜我自己。那么多几年来的训练，然后面对所有这些问题，我就慢慢看到我自己心中的所爱是什么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你要知道怎么办之前，我们要知道神怎么样要处理这个偶像。你看第七节，他要打碎，是不是？他要烧灭他所有的偶像，我都要把它烧掉。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牛肚，金牛肚就把它打碎了，然后磨成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意思是什么？让我们看见神怎么处理心中的偶像。他就在摩西那个时候就告诉了我们。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克服我们肉体的情欲？怎么可以克服我们心中的所爱？这是我一直来寻求的问题，因为我真是愿意来怎么样，有心来敬畏我们的神。但是呢，好像那个偶像在心中的所爱甩都甩不掉。那新约的应用是在这里，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，因为我们是怎么样，肉体的情欲，肉体的软弱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他这里就是说，你们 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所以呢，情欲是跟怎么样圣灵相争，圣灵是跟情欲相争。所以你之所以你不能做你所愿意做的，因为怎么样，你没有顺着圣灵而行。顺着圣灵而行什么意思？乃是愿意怎么样去跟神来亲近，在这读经祷告，不只是在外表的动作，或者是我们的这种外表的这个行为上，乃是从心里面，这是愿意来敬畏神。你就该再看见神讨厌偶像。那下面呢讲到很不容易解的啊，因为在第七节，我们还是在第一章第七节，所得的财物就等于什么呀？是相对，是不是？就好像是等于所有的偶像，所有的偶像是什么呀？是从妓女赚来的财物。这几个是平行句的，如果你看的话，那你一看到这妓女赚来的财物就像什么，就我中文没有怎么翻译，就像一个男的，对不对？专门是靠着这些妓女来赚钱，那英文叫做 pimp 啊，是讲到这个的，这个东西的，讲到这个东西了。然后怎么样，后逼归为妓女的物价，他这个 pimp 赚来那个钱就用回去去买妓女，用同样的钱。你如果你用这个图画是讲到这个，那这个是讲什么？如果你真正看是讲什么，因为在生命记23章18节，对不对？就告诉了我们，妓女所得的钱或者恋童所得的价，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，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就是说你赚来的也是憎恶的，你用出去也是憎恶的。意思是什么？从妓女物价所聚来的是不按着神的旨意得来的。那后逼归为妓女的物价呢，得来的东西也不是归给耶和华神，因为耶和华是归于非神的，神非神。那意思是什么？这个偶像不管你得到多好的好处，是跟怎么样完全跟神无关的。神说你有这个好处，你来奉献给我也是没有用的，是讲到这个东西。你就看见如果我们心中就拥拜这个偶像的时候，神说我你与我一点都没有关系，从人来看好像还很多的那个好处。我就想到一个例子，这个人物参孙你们都晓得啊，是个士师，是不是？这个参孙那个人物很有意思啊，他的心中的所爱你知道是什么？不是任何的，不是以色列的女子啊，美貌的女子我们可以想象到，而且他的父母告诉他说，你所有的女子你都可以，只要她是以色列人就好了。但是呢，他坚持的话是什么？因为他喜爱的眼目的情欲，看到的我就喜欢怎么样？非利士的美貌的女子，这是他从开始的时候心中的所爱。然后他一直就在这个他的那个软弱里面，他的心中的所爱上面就栽跟头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神有没有继续用他？有用他，是不是？所以就国中太平了很多年。那这个是神为什么拣选这个好像是那么没有文化、那么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啊？这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神的恩典。你不是因为他配，但是呢，怎么样？他有一个很大的能力，他的能力从哪里来啊？他的能力是从神来，因为神怎么样？那个时候跟他怎么样做了一个许个愿，是拿西尔人的愿，他就愿意奉献，所以他能不能剃头发？是不是一剃了他就没有能力？他自己是知道的，他也知道他的能力完完全全是可以是从神来。我怎么知道他的能力那么强？那记不记得他抓了300个狐狸，对不对？把两个狐狸一对一对的把个火把就烧在腓力斯人的军队里面，然后把狮子也撕开，你就看见像那个什么，像山羊那样撕开的，你看那个能力是何等的大。他一块未干的那个摔骨啊，就可以把1000人打死啊等等。你如果你去看这个参孙3章圣经的话， 真是我们看的真是这个人物真是不得了。那后来呢，他遇见一个非利士的美女，还是妓女啊。然后呢，那妓女的话，因为她是非利士人，对不对？他就要这么帮他们的同胞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问这个参孙说：“你告诉我的秘密，你为什么那么有能力啊？你告诉我这个秘密的话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爱我的话，你看没有？这个女孩子真实会，如果你是爱我的话，你就会告诉我的秘密。”最后参孙也没有告诉他，又告诉他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说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只要把我的头发刮掉的话，我就没有能力了。所以呢，他这个东西真是怎么样？就告诉了这个妓女，妓女就告诉他的同伴。后来真是把他头怎么样？睡觉的时候把他刮剃掉了。他完完全就是像一般人一样。然后呢，一般人要没有力气了，所以非利士人怎么样？就把他两这个眼睛把他抠掉，那个下场。这个叫做怎么样？你用你的是神的恩典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看故事，就好像就在这里完了。哇，这个人的下场一生好像很光彩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他就在把他丢在那个监牢里面，眼睛是瞎的，然后人生就完全是没有希望。所以你就因为一个人他心中的所爱。是喜欢漂亮的非利士人，我们都说，尤其是姐妹，我相信说这些罪有应得啊，参孙是不是？因为他的道德观是这个样子的，是活该。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？不是审判，是希望人回头，因为神的心。在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心是痛的，痛苦到大声哀嚎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来到怎么样？神愿意人回头的原因，第三个就是神是心痛的。我们来看第八节，先知说：“因此我必大声哀嚎，赤脚露身而行，又要怎么样？呼嚎。”如野狗，哀鸣如骆驼。先知说这几个字，因为先知是耶和华的出口，所以先知讲的话就代表了耶和华的心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神是讨厌这个偶像，他要粉碎这个偶像，因此，所以呢，他就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就带出怎么样？先知的这个。一个人这个叫做谦卑，对人的怜悯就把他带出来了。在这种光景之下，他就说我代表神的心，神的心现在怎么样？当然是讲现在这里讲到弥迦的大声哀号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也表示的神是何等的伤心。如果我们晓得神的心是大声哀号的话，哀号的有两个一个例子是的，如野狗，如骆驼鸟，这两个他们怎么嚎叫，我是没听过啊，我相信对不对？一定是非常怎么样哀动的。然后呢，为什么神那么伤心呢？我们就再会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他那么伤心？我们就来到第九节，第九节告诉我，他因为你看没有，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。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的城门，为什么是无法医治？因为他们怎么样？他们的伤痕是什么？人刚硬的心是没有办法的，是不可能回转过来的。人刚硬，因为当时怎么样？米迦、以赛亚都是怎么样？跟这些人就说你们要悔改，那些人没有悔改，没有悔改。刚硬的心是不可能的事情，然后呢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子才可能啊？神愿意他们回头，是不是？那意思是什么呀？只要我们人有一个愿意悔改、回头的心就可以了，因为神说忧伤痛悔的心， 我并不轻看，是讲到这个东西啊。然后呢，什么是延吉？现在这是什么光景啊？因为当时的话，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我们已经临到了这个，对不对？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光景是怎么样？火烧到眉毛前面了，任何的时候那个审判就要来了，是讲到审判快到，那个审判已经到门口了。所以悔改之徒，我们就是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就可以医治了。那我们就回到参孙那个例子，那参孙是不是就在这个监牢里面，对不对？眼睛瞎了，那就完了。你知道参孙怎么转吗？因为在士师记16:21，他腓力士人将他拿住，就抠了他的那个眼睛，就带他到那个家舍，用铜链那个就锁他，他就在监里就怎么样推磨，真是苦啊，人的下场。然后呢，22节，然而这个相反，然而。他的头发被剃以后怎么样？又渐渐长起来了。他的头发被剃了，怎么会长起来？又给他能力了，又给他能力了。所以你就看到参孙与神的关系又好起来了。然后因为参孙怎么样？先求耶和华给他留长头发，再回来。有没有？没有啊，参孙一点主动的动作都没有做，但是呢他的头发长出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完全是神的怜悯，神自己主动愿意人得到医治，所以他的头发就被剃了以后就渐渐的又长出来了。所以怎么样？神再次来赦免参孙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那参孙晓得神的恩典，什么晓得？晓得啊，但是他的心中所爱，神给他一次机会，神给他两次机会，三次机会，四次机会，但是他都没有改。但是神对于我们人会不会灰心丧胆？不会的，神永远里面都是那么怜悯，什么时候对不对？我们愿意回头，他就给我们。所以永远都给我们无数次的这个机会，因为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，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，只要我们愿意回头向神求救。然后呢，你就看到士师记16:27，那个时候房内的充满了男女，腓力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这里，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人观看，男女观看怎么样参孙的那个戏耍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完完全全的嘛，根本就是绑在这个柱子上。现在这个时候他头发长起来了，是不是？然后神的怜悯，28节，那个时候参孙就求告耶和华说，那个时候参孙才求告耶和华，这是什么？恩典的觉醒。他就觉醒了，求告耶和华了。主耶和华，求你眷念我，神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使我在腓力士人身上报那抠我双眼的仇。29节，参孙就抱住这个托房的2根柱子，左手抱一根，右手抱一根，说，我情愿与腓力士人同死，就尽力屈身，防止倒塌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，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要多。神先给我们恩典，我们才恩典的觉醒，我们觉醒了之后才愿意回转，一回转求告神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临到参孙。所以这个故事在旧约里面，在士师记里面给我看，就是讲到我们人犯罪，我们肉体的软弱，神早就知道，因为他才给了我们他的独生爱子， 就要我们怎么样去依靠他就好了。依靠他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就是真是借着诸般的智慧让我们晓得神的恩典是什么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，看看镜子，就是神的话。神啊，你看看我这个人的长相是俊美呢还是丑陋啊？如果我是丑陋的话，你不要让我马上就走掉忘记了，我真是愿意来对付，我愿意来对付我的罪。这就是我们心中的所爱，我们是什么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是承认我们是软弱的，特别是孩子，虽然是已经是属你的人，但是常常真是也顶撞了你，不明白你的心意。但是孩子知道这是都是你的恩典，好叫你使孩子能够站得住，因为孩子确实是相信你的恩典在孩子的身上是何等的大。孩子同样的也相信你的恩典给我们的在座的弟兄姐妹。但愿主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是有这个恩典的觉醒，好叫我们审查我们自己，我的心中的所爱是什么。谢谢主，真是赐给我们以上的话语，求主你真是保守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们。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